今天呢，如果说复活节假期的话，今天就是我这儿啊，因为世界上就我这儿时间最早，我这儿就是 Good Friday 了。应该说，复活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节日，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从明天开始到下周六，我要休一周的假，在这儿呢再次跟大家通知一下。在下周，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啊，我也没感冒，一般的住酒店那个空调啊，我一般都回来会有点感冒，啊，如果都正常的话，下周日的正常时间，到时候继续来给大家做节目，在这儿呢提前跟大家打声招呼。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现在看美国和日本和欧盟进展顺利，和欧盟怎么回事啊？欧盟没想到用了一招。他用梅洛尼到美国去和川普呢做了一些说服的工作，用他来沟通，因为梅洛尼算是保守派里边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士，有很高的声望啊。川普呢跟他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说到那儿去呢，应该说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跟日本谈的是不错，一会儿给大家汇报一下。那和中国这边呢，谈判端现在搞得还比较顺利。那现在单打端呢，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记者会上说了一些话，他说和中国正在对话，他们会达成一个好的协议。那至于和习近平通话了没有啊？他说这事儿我不能跟你们说，多长时间能达成协议啊？张嘴说了个三四周，这东西是让人很惊悚的啊，三四周就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这是他的说法了，然后中国的商务部今天新华网，如果你看他的这个网页，说到和美国这边呢，就两条新闻，一个是商务部回应了美国这方面的，人说球在你们这边吗？他回应了一下，说的呢，明显能感觉到习近平开始动摇啊。另外一条关于美国的新闻，就是川普可能要干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啊，就这两条新闻，所以说呢，也没骂，也没怎么地，应该说呢，习近平现在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动摇。哦，现在就有报道了，现在中国做外贸的这些企业活不下去了，本来正好赶上有这么一个五一长假，那现在就结合着这长假期，现在就一块儿放假了，这个放假潮可以说席卷了中国。准确说，席卷了南中国，就是长三和珠三角这两大块地区。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直有朋友问，那我们手里也有一个核弹呢，那我们在那儿有7600多亿的美债，我们一抛你也完了。前一阵儿看川普改弦更张，跟美债有所变动，突然发生了这种大的溃败。也逼得川普改变主意，看样子美债这东西厉害呀。今天呢，读了专家的一篇文章，我呢把它给缩减一下，把里边的精华汇报给大家。抛美债打美国，这我的话纯属无脑自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国民党台北市的党部主委黄吕锦儒，因为涉嫌伪造文书，也就是在罢免的时候，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好像也有了，他弄了一帮小孩儿，最后搞什么大量的死亡联署和假联署，有的比例高达40%，这是太过分了。结果呢，现在整个的箭头都往向指向了国民党的台北党支部。那在他17号就被带走，就去约谈。那人还在里边呢，在北检呢。朱立伦呢就说赖清德是疯狂的独裁者，下了一个总动员令，弄了一帮党公职聚集在台北地检署门外进行了抗议。情况呢一度失控，有一些蓝营的支持者推撞那个栅栏来进行抗议。现场工作人员、警察拿着喇叭啊，我们举3次牌子。就说你这个啊，不是没有申请的集会或者是抗议，这个是不合法的。结果举1遍、举2遍，按说举3遍的时候就应该强制驱离了， 结果举完两遍以后，市长蒋万安突然跑到了现场，那这是警察们的头啊，警察都归他管啊。那一看他来了，那你怎么办？最后呢，好像举了好几次牌子也没办法啊，这帮人就在门口一直这么闹。这是昨天晚上。那里边的检调有反应没有啊？还真有反应，这事儿呢还闹大了。在今天他那儿的凌晨五点，检察官在讯问了台北市委党部这四个人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黄吕锦如，跟现在柯文哲一样，我要拘你。那这事儿可就严重了，跟他一块儿去的有市委党部的书记长、总干事长，还有一个区的党部的执行长，这四个人要拘押禁见啊，到现在批下来没批下来，现在我不知道啊，我来不及看了。我估计再过一会儿，那法院他得开个庭啊，他得批一下，批一下，这四个人就土城看守所了。好家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看样子昨天朱立伦带一帮人闹半天也没多大用啊！啊，检察官这帮啊是半步不退，现在要严办这几个人，应该说他们手里是有相当的东西的，因为这不是你检察官想压谁就压谁。你得拿得出过硬的东西说服法官，法官点头这才行呢。所以说这时候你不用骂北检，你去骂法院。如果法院定的，哎，那是他做出的最后决定。评论一下这件事儿呢，国民党这么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是得不到民众的理解的。毕竟你那儿有大量的死亡联署，伪造的那些联署书，那些死伪造的文书比例高的惊人，说明这已经到了严重的有组织犯罪的地步了。这不是下边那几个小孩弄的，这就是你从上到下。为什么台南也有，别的地方也有？那说明你这是从上到下一个系列的有组织的造假行为啊！在这么清楚的情况下，你一味的强调这是政治打压，这是政治迫害，这是站不住脚的，反而让旁边观察的这些民众觉着你是在无理取闹。我们追究一下，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个伪造的联署或者是死亡联署呢？一句话，就是因为通过正常渠道和正当手段做不下来呀。第一阶段只要有选民的1%就可以通过，第二阶段是10%，他在第一阶段就大量造假。为什么？因为正常情况根本做不下来，1%都做不到。而你看那帮民团霸国民党那边，人家霸你，有响应，有共鸣，有社会民意，掀起了一个小型的社会运动。而你去反霸人家民进党，最后连自己的基本盘，特别在台北你都喊不出来，连1%你都做不到，你这是为什么？说明你们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造假搞这些大批死亡联署的背景吧。那在这个背景下，说明你人民已经不支持你，甚至连你的基本盘人家都懒得搭理你。在这种情况下，那现在你干了这件事儿，抓你岂不是正合适吗？抓了你，你带一帮人门口闹，你能得到多少社会支持和同情呢？所以说，说到国民党走到这一步，在朱立伦这个少爷秧子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垃圾政党。就混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那在里边坐着的孙先生、老蒋公情何以堪呢？这，啊，尤其蒋万安到那儿还吼了那么几嗓子，什么情况？说到台湾呢，今天再给大家介绍另一个人物，那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那为什么要放在台湾这儿说呢？他原来台湾人吗？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把黄仁勋称作是台湾之光嘛，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单元。那现在就让台湾人看看他们的这个之光正在做些什么。先说第一条，英伟达的芯片被美国摁了暂停键，不能给中国了。转天黄仁勋立即访华，会见了中国贸促会的会长。贸促会你听着是一个什么民间组织，实际上这就是挂在商务部下边的一个 啊，一个正经的一个中共的一个机构啊，这就是一个官方机构了。着急干嘛？因为英伟达在中国区70%的营收都是那个 H20 芯片，都是卖这个芯片导致的。那现在不让你卖了，等于在这儿绝大部分的营收就归零了。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这是见了贸促会的头，然后呢他又见了英伟达的最大的客户，也就是中国那款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金融时报直接讲，两个人讨论如何为中国设计下一代的芯片，来满足啊这个小梁他们的要求，另外规避中美双方的监管的要求。直接就说，那你现在这个不让卖了，那我给你弄一别的，你看看你有什么要求，我给你设计一个，到这么一个情况啊。下一条，有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透露，黄仁勋随后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梁文峰进行了单独的会谈，那谈了什么，外人就不知道了。那现在美国媒体对这件事儿，因为他走得风风火火，头一天被美国商务部给禁了，然后把他的人传到了美国国会接受质询，结果转天你跑北京去了，这事儿呢震动是比较大的。有美国媒体讲，黄仁勋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中 AI 大战美方的最大的一个漏洞。说到这个人在过去4年中多次绕过拜登的制裁令，为他嘴中的这个中华民族一直在贡献 AI 处理器，多次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里边耍中国人这个小聪明，哎，这个黄仁勋是这里边的代表。那这次干嘛来了？你看他跟那小梁商量什么呢？这次来也是一样。那你这次跑了，美国国会现在是严重质疑黄仁勋的访华动机，美国众议院现在人家也不答应了。他有一个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人家今天发文就质疑他，说中国共产党犯下了种族灭绝、强制绝育、劳工啊、奴工、操纵市场以及残酷审查的罪行。说昨天我们还在这儿质问英伟达为什么要为中国市场生产超过100万颗的芯片，结果数小时后他们的执行长竟然飞往了北京，然后再讨论我们生产到底生产多少，要生产更多。哦，这美国国会刚才说的这委员会是怒了啊，今天是发文大声的谴责你，等这小子回去啊，我估计又得给他传去，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跟人家副总理两人关上门在那说什么来着，下一步你到底要干嘛，我估计美国国会是不会放过他的。那他会从美国下一步再直接做完了，找一个什么，一个短板，一个什么小的空档再卖给中国吗？现在看这倒不会了，因为老黄他们提前就已经做了安排，现在都找得到。4个月前，他和那个越南的总理一块在大地摊上一块喝啤酒，一块吃饭，人们还都记得那个场面吧？当时他就宣布在越南建厂。现在正在干着呢啊，现在投资已经在进行中了，等那个一旦投产，从越南制造的芯片和产品直接输往中国，你美国可管不着，你要多少有多少，你要什么样的我给你做什么样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他提前早就把后门他就留好了。为什么要跟台湾的弟兄们说呢？我在这儿希望台湾的弟兄们一定要记住，将来打到台湾的弹道导弹的轨迹，可能就是你们家英伟达的 GPU 给计算出来的。将来抢滩登陆台湾的这些中共的机器人，可能就是你们家英伟达这些显卡所驱动的。整个的人工智能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啊，他在帮这边，未来打到台湾的时候，很多里边的核心心脏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你们这个台湾之光。所以说今天这个人到底还是不是台湾之光，台湾的弟兄们你们多考虑一下吧。下边说是日本，那去年6月24号吧，我记得啊，我记不准了， 苏州不发生了这么一次日本籍的母子遇袭，结果还要往那个公车上冲，那位叫胡友平女士吧，英勇阻拦，最后被刺身亡。这个案子最后呢，现在由日本媒体做了一个报道，现在有了一个结果。已故人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的中国籍男子叫周家胜，已经被执行死刑了，就是前两天这个人已经给办了。 NHK 的报道说他们听到中方法院让他们去列席旁听了嘛，是这么讲的，说这个案子呢是因为债务压力，这个人对生活绝望，他袭击了包括儿童在内的三人，行为极其恶劣，最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你找在中国国内，我不知道网易今天，我反正我今天早些时候找的时候是没有，连网易要没有的话别的就都没有了，中国媒体几乎对这件事是没有报道的，基本都是日本媒体在大量的报道。那你中共如果想杜绝将来你这些老少粉红啊再去干这些丧尽天良丧心病狂的事儿，你正面宣传一下不就完了吗？和日本我们没事了啊，以过去的仇日宣传那个啊，这个什么叫恨美仇日啊，这事儿咱们到此为止了，你正面说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他就不说。而且像这种宣判啊，把一个老粉红给办了，我也遮遮掩掩，所以说他也不想伤了他这些老少粉红的心。那说到这么个家伙，原来被中共洗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你有债务压力，你奔日本人上什么手啊？但在现在呢，在这个美日谈判，中日也在这谈判啊，现在各方面这个敏感的关键时刻，急忙忙把这个人给办了，执行了死刑，把他变成了一个像日本，就算是一个了结吧，就算是一个交代吧，同时也算是一个示好吧，这就算是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你看到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可悲可恨可笑的这么一个人的一生，这就是在中国千千万万老少粉红们的一个缩影。下边简单说说日本的股市，日本股市昨天是不错啊，这不是消息传来，川普呢沉不住气嘛，赶快连发了两个帖子啊，这谈挺好啊，重大进展。然后说日本官方随行人士，他们也有推特嘛，也讲说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结果一看谈得不错啊，结果呢，昨天日本股票上涨了457点，涨了1.35%，情况还是不错的啊。对日出口、对美出口的所有的相关的行业涨得都挺好啊，什么机械股啊、电子股涨得还都不错啊。因为说呢，大家对这个消息评价还都是比较正面的。啊，今天呢，这股市日本可能是没开啊，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变化，是不是因为复活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今天呢，咱们就不说日本的股市了，说说乌克兰。先说第一条，泽连斯基做了一个表述，说乌克兰和美国可能就在今天，在线上会议上签署矿产协议的备忘录。那川普那边也表述呢，两边这个协议会在下周四正式签署。那今天签的是备忘录，什么叫备忘录呢？就是个意向书，原则上就基本定了，然后下周四啊签署正式的文本。小泽呢也讲说，按说这件事大家前一阵都挺关注，但这次签署就不搞任何的仪式了。两边呢，我今天看了看，也没有什么媒体专门对这件事做任何的报道，所以说现在看这个矿产协议，其实作为双方都已经不感兴趣了，所以说现在呢，这就走个形式，走个过场，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就是说到川普的态度呢，在刚刚会见梅洛尼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啊，梅洛尼坐到之前小泽坐的那椅子上啊，川普那边是万斯啊什么的一帮人坐在这儿，还是那个阵势。川普呢再一次调转了他的口风，前两天这不是说吗，是泽连斯基和拜登两个人发动的这场战争， 你面对的是一个20倍大的国家，你要打不过人家，当初你就不应该发动这场战争。当时得到了社会的猛烈的批判，连共和党内的很多议员，大家都看不过去，也都发声啊，来谴责川普的这个说法。那这次呢，梅洛尼来了，代表欧洲来了嘛？啊，川普讲呢，他不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对俄乌战争负责。然后还是那套车轱辘话，如果几年前我是总统的话啊，这场战争永远都不会发生啊。我其实呢对泽连斯基啊，他当初是还是应该有别的办法停止的啊，我不是他的粉丝啊，怎么怎么着的，又说了那么一番话吧。但原则上他又不认为小泽为战争负责了。那这是什么情况？你昨儿还这么说，今儿怎么这么说呀？应该是梅洛尼这次代表欧盟来找川普来做工作，俩大事儿，一个是乌克兰的事儿，一个是贸易谈判的事儿。现在梅洛尼呢，应该说成功的说服了川普，川普的态度是有所改变的。这功劳不是川普，应该记在梅洛尼的身上。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啊。你像之前两边顶成那样，马克龙去了，川普就改了。后来又不行啊，斯塔默又去了，哎，又改了。这种情况发生过两三次了。但是当时改变了态度，一段时间过后，那川普呢又恢复原状，他又变回去了。一句话，川普骨子里的这个亲俄立场，这个亲俄舔普京的立场，可能会暂时受到外力的影响有所改变，但他那个骨子里是完全不变的。你别看这两天梅洛尼啊冲你的面子，我说这么几句，过两天又变了。那说到两个大会，一个是在联大，联大呢开了一个会，那还是要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每年都要做这件事儿嘛。结果最终105票赞成。但是美国再次和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这9个国家一块投了反对票。那你怎么跟这帮玩意儿站在一起了？这已经发生了2次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也解释了一下，他说呢，现在这你现在骂俄罗斯不利于和平，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投赞成票。所以说现在对这个普京对俄罗斯，川普连一个不字都不敢说。那现在这样的祈求能换来和平吗？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这个在美国历史上都是一个耻辱啊！这之前我们这个批判过这种行为，今天就不重点说了。说到另外一个大会，那现在僵在这儿了，你搞不下来。川普派维特科夫派特使去了一趟莫斯科，还是搞不定，那怎么办呢？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欧洲了，没有进展啊。最后呢，是卢比奥、维特科夫啊，他们这几个人，包括那个凯洛格，他们几个人去了巴黎。那马克龙现在因为那边梅尔茨这几天也倒霉，在这个历史的重大时刻，他那个总理还没正式当上呢，因为德国才是欧老大。但现在呢，你那儿没上台，那我没办法。现在所有的这个共主现在就变成了马克龙。马克龙呢就跟大家聊啊，那咱们一块儿来聊聊这件事儿吧。现在看呢是谈的还是不错了，谈的不错啊。这边呢是美国的啊，这几个人都在。然后把乌克兰这边的这个总理啊，那个啊，把幕僚长啊，叶尔马克，把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也都叫到了巴黎。马克龙坐中间，这边是乌克兰的，这边是美国的，咱们能不能先聊聊？啊，据说是聊的还不错。那法国总统府也讲，那别老咱们聊啊，马上把英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都请到了巴黎。那俩不能缺席啊，梅洛尼代表我们奔川普那儿了，然后呢我们在巴黎这儿再谈着，两边一块儿谈，一块儿做美国的工作。你看马克龙啊，这真够意思的啊。这件事儿呢，那后边能不能解决，现在看呢重点现在在小马这儿。说到泽连斯基是昨天做了一个宣布，他讲呢，我们从乌克兰安全局获得了一些可靠的信息，这是关于火药和火炮的情报。 他说我们收到信息说中国正在向俄罗斯联邦供应武器，他讲我们认为中国正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从事武器生产，下周我们就能提供这方面详细的资讯。那为什么要等到下周啊？我认为就等这俩会呢，啊，如果这俩会一看没戏，我们就直接给你揭露，就直接公开了。中国呢一直把自己描述成是这场三年战争的中立一方，人家要把你的嘴脸给你来个大暴露。这两天呢，一个是小泽说到抓了两个中国兵嘛，然后你那儿有155人的队伍啊，人家把档案都掌握在手里了，然后说现在你那儿有企业在那儿给人家生产炮弹，好，你直接下水。最近呢，小泽跟中国这儿没完没了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啊。现在小泽在追这件事儿。那说说加拿大，加拿大昨天是干了一件事儿。加拿大呢，昨天是卡尼加上这个皮埃尔加上那位辛格啊，四个人呢进行了一场选前的辩论。昨天第一场是法语的辩论，今天要进行英语部分的辩论啊。他们这个法语在加拿大说法语的相当多呀，我认为应该超过1/3的人口，至少是英法两种语言呢，都是啊驾轻就熟的。先说法语，那两边评价怎么样啊？这谁表现得更好啊？我看了几家媒体，我也看不出个头绪来。最后呢，我直接就问的ChatGPT 啊，我直接问的 AI， 我说那你给评价一下，你给综合一下谁表现更好呢？他是这么回答我的，他说呢，这个卡尼被广泛认为表现出色，超过了外界的预期，尽管他的法语并不完美，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在辩论中展现了冷静的风度和丰富的经济危机管理的经验，然后也成功的把自己定义为是应对川普挑战的最佳人选。另外他也讲了自己之前在加拿大在英国啊在央行啊各方面他领导的这些经历啊，他认为呢在目前经济出问题的情况下他才是最佳人选。那边皮埃尔是做了一些尖锐的挑战，这个呢严格讲批评他的自由党，说这10年啊，让加拿大人吃土啊，整个就变成今天这样，你也有一份啊，你也别跑，这里边也有你的责任啊。这里边说到经济问题、住房问题等等了。然后卡尼还是讲，我不是特鲁多啊，我跟他那个还没什么直接关系，你也不是特鲁多啊，咱俩别往那上说。说啊，这个皮埃尔波利耶夫的表现，说呢 AI 讲说分析人士认为他昨天的表现没有能够有效的吸引那些犹豫不决的中间选民。现在这是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是 AI 给我的一个回应了。那今天晚上是17号嘛，我这儿的18他那儿17，今天是英语的辩论。那看最后的民调，到16号是2、4、5个民调，出了5个民调都是自由党领先。我就快速说了这5个民调，一个是 ECOS 自由党领先 9.4， 一个是领先4，一个是领先 4.7， 一个是领先3啊，还有一个最新的民调自由党领先 9.7。 那明天那个英语的民调打完那个辩论打完，咱们再看后边的民调啊，应该是还会有一些变化，应该说现在两边呢还是拉开的。席次那338应该变化并不是太大了。来简单说说胡塞，昨天美军呢是干了一票大的，他们摧毁了胡塞武装控制的拉斯伊萨燃油港，打的是火光冲天，昨天的动静是比较大的。已经打了30多天了，现在美军有点把战况升级。原来呢，对军民两用设施，美军还是顾及这个声誉啊，你不能打老百姓的设施嘛，还是比较保留的。到现在一看也打不服他呀，现在就根本不顾这个了啊，现在呢就开始打击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了，因为这个燃料港也是胡塞武装的主要的燃料的来源地，那现在没办法了。 那现在对这种两用设施都开始打击，也预示着美军的军事打击力度在大幅度的升级。有用吗？还得再看一段时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讲，我们这个打击会持续下去，直到胡塞屈服，不管他时间多久。但现在看，美国对胡塞的打击是不可能持续时间太长的。现在没办法，为了赶快缩短时间，现在只能升级打击的力度，现在越打越狠。美国情报机构呢，现在人家已经确认说，中国公司正在帮助胡塞武装袭击美国的军舰。这公司谁？中国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向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提供卫星图像，来瞄准在红海的美国军舰和国际的船只。前一阵红海就美国没打之前在那儿走，有很多中国船，哎，他不打，他能精准的辨别以色列的船或者是别的船，一打一个准儿。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这中国有一家卫星公司给人家提供信号，那中国那个他能完美的避开。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人家已经确认，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啊。然后说到伊朗这件事呢，也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纽约时报做了一个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确实是搞了一个轰炸伊朗核设施的计划，把大型的隐形轰炸机都调到那个基地里面去了嘛，准备另外给以色列那个重磅的能打击地下多少层的那个重磅炸弹，那个都给了嘛。所以说那个时候确实是有一个计划，什么时候实施？五月份实施，当时连日子都有。那在最后时刻，也就是最后的这两三周的时间，美国内部出现了激烈的分歧。经过大讨论大辩论之后，现在川普否决了当初的这个攻击计划，转而支持和伊朗进行谈判，来限制他的核计划。所以说呢，到最后时刻，原来我一直讲啊，我不相信川普真的去会攻击伊朗，会打伊朗，最后那边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这2025 2026这两年就谁也别过了，全世界的经济就全趴架了，你相信吗？我当时就断定绝对不可能啊，到现在证明啊，我对川普的这个直觉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啊。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呢，那川普这两天忙啥呢？忙鲍威尔呢。鲍威尔做的那个讲话啊，让川普呢大家都等着看川普怎么骂他。有人呢造了好多假啊，还到处传播说鲍威尔就是个什么啊等等的，骂了半天。实际上你到他那个出 social 他那个账号里，什么都能你能看到的呀。啊，川普倒没那么骂脏话了，但是呢这也算是破口大骂了。今天发的帖子说，人家欧洲央行准备第七次降息了，咱们这鲍威尔又迟到了，又犯了个大的错误。说昨天他发布那个报告简直是一团糟，典型的杂乱无章。说现在油价也下跌啊，老百姓的食品鸡蛋价格也在下跌，我这边呢靠着关税又发大财，你绝对应该降息啊。结果你现在又不降息也不升息，还要再看一段时间，用深呼吸什么事的观察，昨天给大家讲过这个嘛。啊，最后来一句，鲍威尔的解雇来得太慢了。包括今天华尔街日报啊也讲说，川普有这个心思已经好几个月了。另外他已经找了一个人，找了是他的一个哥们儿啊来接替鲍威尔的位置。最后呢，是那个哥们儿他找的那个人认为你不能解雇鲍威尔。首先人家是独立机构，再加上人家是专业人士，没看出人家哪儿做的不对来，我就取代人家，说这么做不对啊。到现在为止川普是不忍了啊，直接发帖子就骂啊，对鲍威尔的解雇现在太慢了。那有记者就问他呀，说那个你是让鲍威尔离开？鲍威尔讲，我不会离开，人家已经这么说了。那川普回答，他会离开，如果我要让他走他就得离开，我对他很不满意，那我要想让他走的话他很快就得离开，你们相信我。问题是你总统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他是个独立机构啊， 相当于美国的央行的行长，你能怎么地啊？哎，记者就问，那你真的是想把他除掉吗？川普肯定的回答，是的，是的，这是川普对这件事的回应啊。哇，这件事是非常要命的。咱们简单评价，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这么肆无忌惮的公开人身攻击自己国家央行行长的时候，那这国家是不可能搞好经济的。那么多机构预测美国将进入衰退期，甚至可能还是一个一年两年比较漫长的衰退期，现在看这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国家总统和自己的央行行长到了这么一种程度，那这你这日子过不好啊，这日子过不好。这是跟美联储的主席。那下边呢，斗哈佛大学，斗完央行行长，斗哈佛大学，他用了一个招。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讲说，哈佛大学，如果你不能满足川普的要求，你们将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就讲，我已经写信给哈佛大学，要求他们在4月30号之前给他提供所有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的非法和暴力活动的记录。我不知道以前他们哈佛大学内部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记录啊，在学生的档案里是有一些这样外国学生啊，你比如说反犹啊，就前一阵那个哈卫兵一帮人裹着那个布啊，在里边闹，在里边折腾，是不是有一些内部的处分啊，或者是有没有内部的这些记载，我现在要这个。这是国土安全部部长讲，如果你没有办法遵守我这个要求的话，那我将剥夺你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那他有这个权利吗？有啊，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是有这个权利的啊，这个有很多人查了这个里边的条例是有的。同时他们也宣布向哈佛大学原来有两项总额超过270万美元的拨款终止了。终止了。也就是说啊，现在用各种手段在压迫，在威逼哈佛大学，你服还是不服？那你为什么要要这些外国学生的记录呢？那就为开人嘛。最新的统计，川普上台以后，现在取消的学生签证和身份的留学生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4700人，涉及到了180多个大学。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讨厌，确实得开，因为你到美国是来念书来了吗？你不是来捣乱来了吗？前一阵那么活跃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只是在网上表达过一些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没有实际的到那儿去罢课，或者是啊在那儿搞一些破坏冲撞，没干过。然后呢，有的呢可能确实是因为开车超速啦，或者是好多年前因为一点小小不严的事儿被警察开过单子呀等等，这方面的事儿就全给开走了。已经超过4700人了，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说，那你美国还欢迎不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啊？现在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你这么一想，中国人家马上发布这个旅游警报已经发了，留学警报也发了，那你现在这么看还真有点道理。你看美国都已经到这么不讲理的地步了，你们还去干嘛？所以说，看到对哈佛大学的斗争现在还在继续。那斗完了央行行长，斗完了哈佛大学，接着斗谁？斗移民啊！对那个加西亚现在还在继续的斗争。就在这个州的参议员范霍伦，他直接跑到了萨尔瓦多，他要见这个人，然后我要把这人给带回来，因为最高法院9-0已经同意了嘛，说这人没事儿，应该不应该被驱逐嘛。这个参议员到那儿，这是我的选民啊，我一定要去在那儿办这件事儿。最新的进展，他已经见到了他，啊，当然呢，他不能给他太太打电话啊，然后呢是他跟他说，然后这范霍伦参议员直接给这个他太太打的电话，说他挺好的，还爱他，怎么怎么着的啊，两边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还有一些最新的进展。那白宫发言人就问这件事儿啊，那白宫发言人谴责这个范霍伦啊，说你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最后跑到那儿去， 啊，你这什么意思？说你要把这个加西亚给弄回美国，我跟你保证，他会立即再次被驱逐出境。这是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他不能在美国生活。哦，最高法院9-0的判决啊，这小丫头真厉害。那记者就问了，那你怎么能证明他是黑帮呢？人家是证明，人家最高法院说你必须把那个给我弄回来。人家说他不是黑帮，那你们说他是黑帮的证据是什么呢？他说呢，找到这个加西亚穿着一件运动衫的照片，他上边呢有一些什么画面啊，说这个就是那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可是人家记者讲，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就是那个帮派的标志啊，就因为这件 T 恤衫就是上边呢是什么有一些钱啊，把那个什么总统的耳朵眼睛都给什么糊上了，这么一个画面，我大概看了那么一眼吧。这违法吗？这能证明他就是那个犯罪帮派的成员吗？然后你们就根据这个，就根据这一件 T 恤衫就把他给驱逐了，让人家骨肉分离，就到这么一个家庭破裂，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是比较猛的，这是白宫发言人。那司法部长怎么说呢？他倒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他不能回到美国。那为什么呢？他也没说，是不是因为这件 T 恤衫他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他就没像那个啊李维特那么笃定，直接就那么啊公开就这么讲。这个案子在美国现在是有触动了，因为呢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啊叫丹，说到这加西亚的案子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也许这个人不是一个恐怖分子，但他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这事儿就厉害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他看谁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我认为你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我就给你弄到萨尔瓦多去，那是无法无天了啊！我认为你可能是，那你就是，这事儿那就没完了。所以说川普现在挺忙的，内政里啊斗美联储主席，斗哈佛大学，斗这个移民，现在都在这儿较着劲呢，对抗最高法院的裁决，现在都较着劲呢。现在有专家给总结吗？在美国，独立的高校现在被川普攻击，独立的央行现在被攻击，独立的司法现在也在被川普他们攻击，独立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吧，是这么一个，现在也在被攻击。为什么呢？他认为他那个 DJT 那只股票可能是有人抛啊，是怎么着的啊？他都要求他你要如何怎样啊？现在没不如我的意，也破口大骂。然后独立的国税局开了多少人啊？那现在马上他到报税的时候了，那今年这肯定是乱七八糟啊，也遭到了他们的攻击。所以说到现在呢，在内政上啊，现在就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也不知道美国的弟兄们，你们感觉好不好啊？你们觉得这样做对吗？你们心里不虚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来吧，下边咱们花时间说说贸易战。跟前面一样呢，我们还是把它给分成两个部分，先说谈判端，因为现在是两个战场吧。说到谈判端，那重点要先说日本。日本的情况怎么样啊？咱们快速的给大家说说，日本方面的报道，是这么说的，当地时间啊，这是北京时间17号的上午吧，就这么一个时间，说这个日本的谈判代表，也就是日本的经济财政再生相赤泽亮正，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两个人在白宫聊了大概50分钟。也就是川普和这位赤泽他们两人先聊了，聊完了以后呢，从那儿出来两个人合影啊，川普坐桌子上露着牙在那儿乐，然后那个日本贸易代表站在后边就跟自己人一样啊，也在那儿乐，显着关系是非常近的，聊了将近1个小时，然后呢就走吧，然后就到外边人家就单聊去了啊，和贝森特、卢特尼克和格里尔他们一块又聊了75分钟啊，这个呢基本就结束了。结束完了以后呢，说赤泽亮正对媒体呢做了一个表述，说双方达成一致，将以尽早达成协议为目标， 双方计划在本月内继续展开谈判，啊，在这个月内那就不是一次了，将展开多次谈判，然后美方明确表示希望在90天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然后他也讲呢，他说我真的感谢川普总统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会面，啊，坦率地说我的位置远低于他，对他直接出来和我交谈让我感到由衷的感谢。然后川普明确对我讲，和日本的谈判是最优先事项，15国是优先，日本是最优先事项。然后呢，在部长磋商当中，他说的，我向美方讲了得降低或者是取消关税，然后呢，美方也认为啊，提出了一些和安全保障相关的一些要求。那川普不是之前讲吗？你看我们在那儿驻军啊，我们在那儿保着日本，你们又啊也从来没保护我，啊，应该说呢，这斥责在会议上跟川普也直接讲了，他说这事儿您得去查查啊，那里边和美金我们是花了14亿美金的，每年14亿美元为你们这些军事基地，为你们在这儿保护我们，我们是付费的，别老说我们没花钱啊。他说他跟川普也聊了这件事儿啊。他讲呢，贝森特也说啊，和日本要达成关税、非关税壁垒和汇率的各方面的一个协议啊，两边呢还要多买，从阿拉斯加买它的天然气啊等等各方面的投资啊，各方面谈的也都是不错的。川普呢再次发帖，贴了他和那个赤泽两个人的照片，然后再次发帖说取得了重大进展。贝森特也快速回应，会谈进展顺利，富有成效，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报道。双方搞的还都不错。后来赤泽呢对日本媒体呢是做了一些解释，当然这个呢被很多日本网友呢这个有一点小批评了。这段话呢说的是很有意思啊。他说发现呢川普总统是一个热情周到的人，他跟我见面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说他的那种大气、暖心和周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承诺优先，日本是最优先。他形容的整个会谈气氛出人意料的正面坦诚，完全没有你们外界想的那种碾压或者是强迫的模式，完全没有，我们谈得非常的轻松。然后他下边讲呢，下边要继续会谈如何怎样啊，他对川普呢极尽赞美，结果让很多的日本网友就说你这让人给绕晕了，绕糊涂了吧，怎么怎么样的啊。是，但日本也有一些人对川普不太满意了，但是你看日本代表的这个真诚的讲法，应该这是发自内心的啊，应该说和川普啊，川普现在表现了一种和外界看到不一样的一面，这是很有趣的啊。一会儿我们总结，这是和日本基本搞定了。然后川普呢也发了个帖说，昨天和墨西哥总统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啊，我还见了日本人，也富有成效，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想见面，然后今天我们见意大利，发了一个帖子，也就是日本完了还跟墨西哥，这个太重要了。昨天给大家讲了啊，美国的最大的客户第一是欧盟，第二就是墨西哥，日本排第五，那现在跟老大啊、老二、老四、老五，现在人家整的都挺好啊。加拿大让了啊，对那个你报复关税，你对那汽车加那我也对等报复。然后卡尼他们刚宣布的嘛，把那个延迟了6个月啊，那个前两天跟大家也讲了，那个也做了一些让步啊。那现在关键是最大的客户欧盟呢？那前一阵双方互相放话弄得挺僵，这怎么算呀？尽管欧盟呢暂停了当时的报复，原来说4月15号就开枪的，现在呢报复啊停止，我们也停90天，最后他们竟然派梅洛尼由意大利总理去了一趟美国，现在被普遍评价是一招好棋。结果怎么样呢？那梅洛尼一去了，人家两边是朋友嘛，啊，包括和马斯克的那个关系，人家是好朋友啊，那川普是格外的热情啊，啊，聊了乌克兰问题，川普有转变，然后就说到和欧盟之间的关税问题，啊，川普呢讲， 我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我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了。和欧盟，你有多大信心呢？川普直接讲，我们非常有信心。川普的原话，我100%相信美国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然后又说了一遍，我100%有信心在90天内关税暂停期结束前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就说了第二遍。然后这是两个人一边在路上走，记者追着问，说两遍啊。然后在两边的参会上，那记者又在旁边，他们俩在那参会，大伙都在旁边围着看，看他们吃饭，怎么样？肯定会达成贸易协议，我100%肯定。说欧盟非常想达成协议，我们一定会达成贸易协议，我完全期待，而且这会是一份公平的协议。所以说这儿呢，梅洛尼来了，给串了串，给说了说啊，作为欧盟那边的特使到这儿来给做了做工作啊，他还给川普上了上课啊，原来说到西方啊有什么西方主义啊，现在呢不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咱们还是西方啊，我们是一种文明，我们要让西方再次伟大。那川普在旁边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在那频频点头。这梅洛尼这不得了的人啊，原来这是在夜总会里边直接当管家的，直接负责引位的，高级夜总会声色场所，那来的非富即贵，都是这位女子在里边周旋，领着这位在那边好，她可不是个一般人啊，她相当的厉害。所以说你看人家工作给做的没有，把川普给煽乎晕了，和欧盟这基本没多大事儿。100%，我这给前后说了就五回，就强调成这样了。所以说和欧盟这边呢也看着问题不大了，那90天内肯定能搞到一个协议，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我们暂且先相信他啊，咱们先放在这儿。那说到别的国家呢，贝森特做了一个讲述，说我们已经制定了完整的流程，正在与15个主要的经济体合作啊，昨天和日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会谈，我们和欧盟也进行了沟通，刚才说了啊，我们和印度正在进行谈判，进展非常的迅速。贝森特在讲这个的时候啊，表情呢是非常得意的，应该说呢现在在他的主导下，现在进展还都是不错的。那到这儿我们给来一个总结吧，那他这一块打得怎么样呢？目前看川普想尽快搞定这一块，川普的立场非常的灵活，不像以前那么坚持了啊，必须这个必须那个，然后拿这么多年啊，你欧洲成立就是为了坑我们美国的，这么多年赚了我们那么多便宜啊，如何怎样我要收拾你，现在没有了啊，现在非常的灵活，和大家呢谈的也都比较轻松，不像过去仇人相见那就跟讨债一样，没有了。我认为呢90天内川普拿下这一块的可能性，我认为高过70%，我认为他就非常想拿下这一块，他现在有点呢放弃了自己原来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变得非常实际，谈判呢条件也变得可谈，变得非常灵活，也会大幅的往下调，要快速的搞定这一块。因为现在那种悲观的经济预期涉及到明年的中期选举，如果就这么搞下去，你搞定了这只是第二战役，昨天给大家说了还有个第三战役呢，你就是谈判也搞定了，跟中国也弄了个协议啊，暂时是踏实下来了，但你关税给加上了，那些东西还是要反映到老百姓的物价里面，你政府是收了多少钱我不知道，那这块钱老百姓认还是不认，那到明年的中期选举老百姓会告诉你答案的，那一关你早晚要过啊，所以说那个是决定性的。谈判端这一块搞得还行，目前看呢还可以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那咱们再看单打端，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也有这么一个表述，我就说他的原话啊，这是原文的翻译，他预计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讲我们已经在对话中了，记者问嘛，说是的，他回答啊，我们正在和中国对话。 我可以说他们已经多次主动联系我们，原话。然后呢，就问那你会不会跟习近平直接通话呢？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们会达成协议的，这是他的一个原话。他有点暗示好像跟习近平有联系。这次的表述是我认为我们会和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他没说和习近平到底通话没通话，他是这么讲的，我从没说过是否通话过，我认为这并不合适向你们透露。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我估计是没有啊，他又不愿意承认，他又想给大家这么一个印象，他又故弄玄虚啊，虚张声势，他又来了这么一句。那记者就问，那关于达成贸易协议的时间你给展望一下呗。川普讲可能在接下来的3到4周内，这可惊着我了。和日本那么最优先级，最后还说90天内达成协议，他认为和中国在接下来的3到4周内我们就能搞定。那又有记者问，那到底习近平是不是联系过你呢？你是通没通话？刚才说了啊，我不能告诉你们。那他给你们打过电话吗？川普的回应说，你大概也能猜得出来，他联系过我们，不过我们很快会谈这个问题的。您怎么理解这句话？你大概能猜出来啊，他联系过我们，现在这不好说啊，我们很快就会跟大家来通报这个情况了。那到底是打过没有嘛？他也没说嘛。然后那个手势啊，就是拉手风琴的那个，他在这儿一直用这种闪烁的语言。但是呢，这里边有几个信息啊。首先呢，两边现在在联系啊，在对话，这个是有。然后呢，中国那边是想签协议啊，没想说跟你鱼死网破，两个人就打到底，这倒没有。然后呢，他我也愿意跟人家签协议啊，说而且呢，现在看3、4周内说签协议，我认为这倒有点瞎掰，我认为可能是开始谈判，他是不是那个意思呢？习近平来过电话没有啊？你们猜，肯定他跟我来过电话，现在我不便透露啊，完了我以后咱们马上就告诉你们，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啊。那现在我们就总结一下，那他说的你信吗？那现在又出了一件事儿啊，这习近平到人家马来西亚国王那儿拿着小本本，两个人坐在对面，那马来西亚那老爷子都晕了，一看着习近平拿着小本本跟他念啊，实际上念的也都是很普通的一些话，就这么几句中文你就直接说就完了呗，你跟我念什么本本？当时有这么一段啊。那你看着川普这样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我看今天有好几位评论人士都认为，现在反而觉得习近平走到哪儿拿出那小本本不像以前那么可笑了。你至少习近平他还是认真的呀。那至少我这个两国之间啊，这是定都是原则性的话，咱们得说话算数啊。尽管我是有点照本宣科，显着我小学水平很没能耐，这么几句话都说不明白吗？我都得念本儿啊，这个确实他就这么个材料，但是至少证明我认真啊。至少你不会让对方觉着像川普那样张嘴就来，满嘴跑火车，你刚才他说了些什么，我完全弄不明白，我估计中方那边都晕了，咱们俩好成这样了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吗？他就是故意给他马克党们或者是给美国的民众这么一个假象，这么一个信息，我们和中国没问题啊，我下一步能搞定啊。然后呢他就开始这么乱讲啊，这个呢是他说了这么一些说法，这个信吗？我信一半吧，我给他往多了说，我信50%吧。那50%是什么呀？他至少说对了一条，中方承认了中方和美国在工作层面的沟通其实一直在保持的。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他做了一个讲述，我之前讲了啊，你要点开新华网今天说到和美国之间的就这一条新闻， 商务部回应是否与美国沟通，商务部的话讲，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就说了这么就这一条新闻啊，你点开那么大那么多条哈、啊、上百条，就这一个涉及到这件事儿。他讲中国商务部和美国的对口部门一直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说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对于美方进行经贸领域的磋商持开放的态度，我们一直在有沟通。这个川普刚才也那么讲，我们一直在保持着对话啊，这个你就算他说的对了。然后呢，他是这么定性的，他说单边加征关税完全由美方挑起，所以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说中方，大家体会这句话，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极限施压，立即停止胁迫讹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中方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问题。中方有点着急了，立即停止。关税是你加的，这事儿是你挑起来的，现在你应该立即停止。所以说中方呢，现在这个迫切的态度啊，透过这些话语，我们还是能够有所体会的。如果从川普说的那个云山雾罩的话，然后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讲的这个话，今天还是回应，那球在你们这边，你回应一下吧。哎，他就这么回应的。所以说至少说明川普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里有一句话是真的，那也就是说明双方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的。那下一步怎么弄这个维中的事儿？之前华尔街日报是登了一篇东西了，结果最新 Politico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川普呢正在试图与亚洲国家以及全球数十个寻求和美国谈判的国家达成一个关税协议，来孤立中国，扰乱中国的供应链，有可能切断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而施压中国来和美国来谈判。不过呢 Politico 也认为这种策略未必能够见到成效，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威权政府，他说最后逼他来谈判不一定有成效，他说在敦促他的公民承受痛苦方面可能比美国做得更成功。另外呢，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可能也无法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也与川普美国优先的贸易方针相悖。 Politico 还透露川普亲自领导对华战略，昨天说到啊，美中贸易什么牵头人，上一次是刘鹤，美方是莱特希泽，那这次呢，中国的牵头人是何立峰，美方谁啊？美方是川普啊，这事儿呢就他直接来管啊，哎呦，这情况就不一样了。《华尔街日报》报了一个 ，Politico 也报了一个，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两个还都是大媒体，都说到了川普现在酝酿的这个战略，应该说这件事儿是真的。我们得到了一个交叉比对，我还看到了一个最新美国媒体透露的，美国在和各国谈判中关于中国的这个底线，它怎么围堵呢？昨天我们说到了有一个中国制造的成分问题，你比如超过多少我就认为这是中国制造了，你比如超过六成七成或者是多少啊，你不能到这儿组装一下你就跑我这儿来了，那个不行啊。最新的这个透露，这个只是单方面的消息啊，没有得到最后确认。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若各国输美产品的原材料中含35%以上中国制造的成分，他给定了个35，那美方就视为这个东西是中国制造。那怎么办？那这件东西就按中国的关税的税率对你具体的商品来征收关税。所以说原材料中有来自中国的或者是这里边含中国深加工的，只要这个成分超过35%，我就认为这是中国制造，这个线压的可是非常低的，这个压的可是非常低的。我看到另外的一条说台湾这边也有透露，他跟美国在谈什么？什么叫台湾制造？也就是整个这个商品中含35%以上的台湾的成分， 应该就被视作为台湾制造，这也现在是双方谈判的一个焦点。35%，台湾这个是有投入，我们看到了。对中国那个未来在全世界啊，断中国商路，如果要是以这个为最后的那个杠杆的话，这杀伤力是巨大的。这叫什么？这叫毒丸条款。如果真的是最后的这个毒丸是35%的话，那美国的这次贸易战的目标，那是非常凶猛的，非常凶猛的。啊，这个呢得到了台湾那边人家再跟谈啊。如果这个商品里边有40%都是我们台湾成分，那这就有我们 Made in 台湾啊。这个呢，那就应该按照台湾那个来加税。中国那个给定了个35%啊，这个咱们再看啊。现在呢，这是只是里边透露出来的一部分的细节。这个毒丸条款可是相当凶狠的，那中国就别干了，就非常严重啊。那把这块也给总结一下，那昨天我们分析了三点。第一点，美国的谈判端人家进展顺利，嗨，你也可以这么说了，是川普故意让他很顺利啊，是川普故意的，就那样了啊，这是一。第二，连欧盟这样的大客户都在谈，现在除了中国以外，所有的人们都没认为为什么不谈，没什么不能谈的呀。这些年美国是亏了那么大的贸易逆差啊，都往美国卖东西，你们都不要美国的东西，那人家大客户要重新跟你们掰扯掰扯，要谈一谈，这也不旷卖嘛。那算上咱们两个个人，那我老买你东西，你不买我东西，那我也得跟你谈谈呀，咱受得了受不了，普通的甲方乙方都得这么谈，这就谈呗，你急什么呀？你现在呢，中国这把中国给晾在这儿了。刚才说了吗？老大、老二、老四、老五后边的人家都谈呢，就你这坏老三你不谈，那是你的事儿啊。然后昨天我们也讲到，冲突确实在外溢，已经到了菲律宾，已经到了台湾，还到了越南。习近平刚走，美国立刻派了一个贸易高官，立刻跑到越南，马上还要去柬埔寨。怎么回事啊？之前你们那副总理到我们这儿来说，他还算不算数？你们跟习近平搞了一些什么？人家兴师问罪去了。所以说这矛盾都在外溢。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回头品商务部今天发的这个声明，再次强调，在整个新华网的版面里，就这一条关于这方面的新闻。这还是一个放软的新闻，能够体会出习近平的决心开始在松动。现在看呢，随着他那边谈的比较顺利比较快啊，整个呢大家的形势也都往下在柔和发展，所以说随着形势的进展，习近平的躺平有可能比我预料的要早，有可能比我预料的要早，最后达成协议那个是肯定是比较漫长的了，别人都3月，那到中国这儿可能要半年也说不定啊，两边且谈呢 啊川普说那3-4周那是有点忽悠了，那是有点鬼扯了。所以说现在看呢，中国啊开始了啊，开始怂了，开始放软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事儿嘛，这个在节目里最早我就跟大家讲过，这个你为什么一触即跳，又跟第一次一样摸不得碰不得就急了，就是我甲方要找你乙方，对不对？咱们要谈一谈，这价钱不合适了，那与时俱进，我要调整一下价格，怎么就不能谈呢？那现在就是这么一情况啊。来吧，那说到贸易战，说到中国方面呢，摩根斯坦利它是大摩是小摩，一摩根大通，一摩根斯坦利啊，这里是两个主要的机构嘛，这它是小摩吧，我忘了啊。它呢竟然在中国国内做了一个调查，他自己就这么讲，他说我的调查反映了在中美贸易战下中国民众的普遍看法。嚯，他这口气够大的，可不可信咱们先放一边，咱们先听听他怎么说啊。说开打之后，中国人的信心指数降到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现在还剩42%的人认为啊，这个未来的半年经济会有所改善，比贸易战开打前降了14%。有3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自己半年内财务可能会有所财务状况会有所好转， 这比贸易战开打前也下降了12%。目前中国人最担心的，第一排在第一位的44%的人担心的是失业，40%的人担心的是降薪，然后呢还有15%的人认为啊，这个房价12个月后会上涨。我也不知道这12%的人是中国人吗？我也弄不太明白啊。他这已经是调查以来的最低了，那也就是说80%几的人认为房价还是会下跌了。有39%的人认为美方的关税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就业。有55%的受访者期待政府减税或直接补贴来缓解这次关税的冲击。这是摩根斯坦利做的这么一个算是民调吧。准吗？您就参考着看，大致是有这么件事儿了。这先说下啊。那现在马上5.1，中国又是一个长假期。那现在这才月中啊，这才在中旬啊。但因为关税战导致，你就看整个的港口全停了，港口这箱子都已经开始往回拉了。前几天堆积如山，这两天都往回退货，往回拉了。那你就能知道所谓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那些企业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你箱子拉回去怎么办啊？现在大量的货物堆积如山，海外的订单几乎断崖式下跌，几乎被清零了，迫使很多的企业选择正好凑这个5.1，咱们就停工放假吧，本来也是一个长假期，咱们就提前开始吧。现在呢，已经在长三角啊，就是浙江啊、江苏啊、江苏苏州那一带吧，现在已经向这个珠三角，叫广东东莞这些地方，现在都在大幅度的蔓延。有媒体报道，5.1劳动节长假期临近，数百万家的外贸工厂受到这次关税的影响，美国的订单归零，结果都迎来了一轮前所未有的集体放假潮。国内有自媒体呢，他们是拍了很多的东西了，也就是讲现在到5.1啊，浙江省现在就是陆续，后边临近5.1会更多了，现在已经有超过50%的外贸企业已经开始陆续停工了，一直到5.1长假。你这才10几号啊，你等到20几号，那停下的是更多，然后这个已经蔓延到了苏州、东莞所有的这些地方啊，成为了当前中国外贸寒冬的一个寒潮。尽管天气逐渐变暖，但是这种寒冷刺骨，这是全国范围的。说到呢，整个浙江是中国的外贸大省，出口占 GDP 的70%，它等于是70%干的全是出口。这里边的主力在出口里的70%以上又都是对美出口，这下可要了命了。有媒体采访了很多人，都讲啊，制造业做了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么长时间做外贸，几十年没有看到过这次集体喊卡全部停止。有媒体拍嘛，在嘉兴浙江那边嘛，大的仓库里边外销的滞货的这滞留的这些商品堆积如山，原来都是到美国能卖几十美元、上百美元的那些东西，到现在几块钱、十几块钱都没人要，都没人要。现在有很多工厂，你放假也是闲着，干脆东西也拉回来了。你们就在网上开始卖东西吧，卖多少就算给你们开的支，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很多人直接在网上就开始卖这些出口转内销的这些东西啊，这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呢，现在有很多做电商的啊，做开微店的，现在也都是都卖不出去嘛，因为那些尺码好像也不对，它那个样式好像因为都是给美国给欧洲的，那号也都不对，所以说呢，现在反正你卖多便宜，现在也卖不出去。现在大家是哀嚎声一片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广东那边情况也完蛋， 广东那边非常明显，原来 GDP 这三驾马车就剩出口这一驾马车了，现在这一清零彻底完蛋，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为什么习近平怂了啊？习近平开始考虑到天下苍生，因为他看到现在停的这个面绝不像你什么占出口才百分之几啊，这个占总量没有多少， GDP 才能打下 1.5 个点，我们原来5现在变成 3.5 也增长啊，比你们好多国家也强啊，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对美出口这是个龙头，你比如我这个企业我是做出口的，我这里边60%是做美国的，40%可能有做欧洲的或者做别的国家的，我现在这美国这一停，我这厂子没法开了，我没法开，我连水电费都还不上，我不够了怎么办？那那40%也没法干了，那我工人只能放假了。他这个情况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海外的这些恨国党们啊，一看啊川普弄中国弄他，一看那么多人吃不上饭，大规模的人失业，今天有很多的照片，我看今天财联网包括财新他们都登了很多的照片，再有很苏州广州包括很多地方一街筒子都是人啊，做服装的包括做什么的这些熟练的工人都失业了，都在大街上晃来晃去都找不到工作，这场面多可怕啊。所以说你不能一说好像看着中国倒霉你就高兴，那你要考虑到天下苍生，这东西弄不到习近平身上啊，这个呢全是由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在承受，这非常可怜了。最后说两句美债的事儿啊，给大家咱们科普一个小知识。说到打美债，前一阵川普有点慌了啊，一看是不是捅到这个关键的七寸了，川普被迫改弦更张。但这事儿呢和中国没关系。最新呢，美联储也罢，包括美国财政部给做了个澄清，这次呢是没有，中国没有抛美债，而且它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和日本在最近的这两个月中还都增持了美债。这事儿上前两天那个美债大跌什么的等等，不是他们干的啊，不是他们干的，这两家呢还增持了。两边啊，最大的这是原文啊，彭博的原文，美国公债的最大的两个持有国中国和日本，从二月以来持有的美债部分都在增加。那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债的价格在上涨，现在他们既有的数据，现在中国的持有部分是7843亿美元，日本呢现在是11259亿美元，日本最近买了317亿美元啊，比较长期的这种美债，中国呢是买了48亿美元，买的比较少。所以说不但没抛还买了，那很多朋友就说，那这是大招啊，为什么不使啊，你干美国呀，他不是怕你吗？今天的快速把一位专家的说法给大家咱们普及一下啊，中国无法通过抛美债作为反制川普关税战的武器，这是做不到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债的市场规模是36.22万亿美元，这里边呢大部分都是由美国的机构和个人持有，外国持有美债的比例全加上只有 25.4%， 也就是1/4，其中呢刚才说了日本是10000多亿，中国是7000多亿啊，这两边呢全加起来是日本持有美国国债占整个比例的 2.98%， 中国占 2.1%。中国拥有美债的占比太小，没有办法导致美债涨或者是跌。如果你短期内爆抛，这7000多亿我一下爆抛，肯定会造成市场的波动和震荡，但是你不可能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全面崩溃，你是打不倒这个美债的啊！你只占2.1%，这是比较要命的。而且美债为什么大家都去买？因为这是世界上著名的一个优质资产，美国经济的信誉度、美元的信誉度、美债的信誉度，到现在为止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取代。 你存的任何一个国家那儿，这种外汇储备都不如买美债的回报率高，而且呢，它的信誉卓著，有百年历史，这是好资产。你一抛，你只要一开抛，价钱一降低，等于你自己首先先亏一块，因为整个成交价就下降嘛，最后你所有的损失都是由你来承担。你想，我这7000多亿都抛了，当你抛到1000亿的时候，那价钱已经没法看了，所以说呢，没用啊，这事儿你弄不了。而且美国呢，因为他自己拿着四分之三的嘛，所以说他是完全扛得住外界造成这种波动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也就是美联储可以通过购买债券来进行干预，他通过什么工具？4个字，量化宽松。我多印美钞，我把它买回来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各国央行都非常清楚啊，美联储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用一些行动来克服短期的美债市场的波动的。如果你继续的抛，你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咱俩同归于尽啊，我损人我也不利己，我就这么干的话，美联储会通过量化宽松，通过低价买入美债，获取超额的利润。你以为这是打人家的一个机会，短期内会造成恐慌，但长期来说美国人还愿意呢。干过没有？干过。2015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抛售了手上持有的约25%的美国的国债。2015年是有过这么一次战役的，结果美国市场完全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形成任何灾难性的影响，结果中国自己亏得一塌糊涂，是有过这么一次的啊，这是不能这么干的。所以说，中国人民银行拥有美债，并不是为了取悦美国，是讨好美国，满足美国的要求，是你自己合适，自己得利，是对你有好处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美外汇的储备资产，那你在国际银行上借美元、借债，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包括人民币的位置，你会不会贬值等等，那是你的家底儿啊。你比如说我要跟外国借短期的，借5000个亿，凭什么我借你啊？人一看，哦，你那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这事儿才能商量。那你储备什么呀？美债是一个最好的储备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呢是就不用解释了啊。抛了美债以后，你也找不到别的外汇的储备资产来保值你的外汇储备，那我买欧元没戏，你干什么都没有美国的这个池子大，获益率高啊，没有它的信誉高，而且它的风险各方面都是比较低的，你找不到另外一个替代者，这是没办法的，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呢，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的敌对国家，都愿意优先持有美元资产，包括很多的独裁者，我要什么？我要美元。美债的低风险高收益已经是超过100年的历史考验了。所以说从现在的角度说，美债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啊，规模最大，参与者最多，承接的人更多，变现也越容易。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市场。如果你把这7800亿在这儿全抛了，你买什么？假设买日元的国债，日元大概整个的盘子只有9.4万亿，美国刚才说那36万亿，那你这就不行了，等于你这7800亿到那儿去占有日元债市你就超过8%了，将来你想卖没人接得起，你的风险度也大了4倍，你弄到俄罗斯去那更没戏了，俄罗斯总共才3000多亿，等于你拿你一半的钱就把整个俄罗斯国债全端了，那你的风险是100%，你将来想卖没人接盘。所以说只有这个特别大，而且你这2%非常容易被人接盘啊。所以说这件事呢，有专家给盘算，中国人是绝对不能动美元的这个脑子的，人家轰你，你都不愿意走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很人讲了，那我买黄金行不行啊？这事儿呢也一样， 你拿那么大的钱进到黄金市场，把金价一下就炒上去了。将来你想变现卖的时候，你因为规模太大，那个金价就会低，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买高卖低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你把那么好的美元资产，黄金的回报率没有美债那么高，所以说呢，你买黄金也是把赔着钱把美债低价卖了，在这儿买高价的黄金，将来用钱的时候想变点现吧，然后黄金市场就在跌，又在跌，最后来回来去亏的都是你。所以说有专家讲呢，前一阵儿啊，中国的甚至有政治人物都在那儿有一些大喇叭，一些所谓的一些国师都在那乱喷啊，我们有美国国债，我们一定置美国于死地。首先就您这2.1%。不够给人家塞牙缝的，有点什么事儿，人一量化宽松，印点美元直接都买过来，然后还便宜的买，所以说你就亏得一塌糊涂。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到此啊，在我们这节目里给大家普及一下，说到什么抛美债打美国这件事儿，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儿，是一个脑残级别的一个伪命题啊，说这件事儿是不可能存在的。那除非有一天两边变敌国了，人家给你冻结了，你也没招了，那时候再说，那是另外的事儿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不可能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说这个休假通知，从明天开始休假一周，下周日也就是4月27号啊，如果一切正常啊，我没被那个空调给吹感冒了，每次我出去度假，这晚上都是我难过的一关。我这么多年，新西兰呢，它冬暖夏凉，我就没开过空调。我们家里还有中央空调呢，我都没开过。有时候我就为了活动一下那个轴承，啊，就是让这个机器运转一下，我开它一两个小时。但是你要说真用，我在这好多年我都没用过空调了。可是你一到那个饭店里边、酒店里边，它就是空调啊。你说这怎么办？我经常感冒，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解决啊。27号如果一切正常回来呢，给大家恢复播出。在这儿呢，正好借复活节这么一个美妙的假期，我呢休一个礼拜。Vio 说欧盟派梅洛尼去就算是选对人了，要不是你说呢，两边这也不绝。咱们假设啊，原来在梅洛尼之前，原来那个总理叫什么来着？原来也是央行行长来着，还挺有名的。偏左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你要说没有梅洛尼这号人物，就是现在欧盟的这帮子人，完了，和美国还真没瞧，这勾不上，搭不上茬儿。您现在人欧盟这没事儿，人家有这么一个女将在这自己的阵营里边，和川普那边又都说得上话，那边又给他面子，又是铁哥们儿，所以说两边有这么一个人做沟通。你看乌克兰的事儿也说下来了。人家贸易战的事儿也说下来了，你这厉害不厉害？你说到中美之间就没有这样，无论是官方、民间全断，你这个就是你的命了。Cloud，谢谢您的支持，送上两杯咖啡，啊，祝大康先生和太太复活节度假快乐啊！这个呢，我们去享受假期去了啊。还是那句话，很抱歉了，因为这次呢和家人出去，主要是陪伴家人嘛。就不和当地的朋友们联络了啊，因为一去呢又吃饭啊、聊天啊，有时候搞得很晚啊，就这次就不联络了啊。所以说呢，街上碰到耶，就点个头，咱们就过去就完了啊。希望大家都谅解。Poken，谢谢您的支持，这是 Ovil，小本本都快成屏蔽词了，他真干得出来。你要说一些经济数据或者是怎么样，这一般人记不住。那我拿出小本本来，你比如说去年我们做了多少啊？下一步我们的经济目标是多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是搞经济的嘛。然后就说那几句套话，什么两国什么的友好什么的，这还用念呢？这就直接说到这几句都说不明白，要不是你就这么个水准，也是让人情何以堪。可是呢，他毕竟。要不是最近因为有川普的衬托，有同行的衬托，现在有很多海外的反贼，现在看着习近平开始变得顺眼了起来。我看今天好几位讲，人家至少还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很认真嘛。 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看着这么快撂，看着他顺眼了，我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啊。陆大哥，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您啊！衷心祝愿大康和家人旅途平安、健康愉快。温馨提醒：有集中空调的酒店，睡觉时记着盖被子和多喝点水。反正每一天晚上，我都跟那个中央空调的那个控制系统，我跟他较劲。你给它调小了，调大了，你怎么调？我怎么感觉都不变，都一样啊！我给它调小了，我甚至想把它关了，咱们就室温。可是呢，因为它都是玻璃幕墙，全封闭的嘛，人家恐怕还是得有点通风。啊，这每次是一到这个，我一看见那空调我就头疼。我不知道别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啊。风十三说，希望能逼中国政府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不可能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刺激消费，这是要重新要，你比如说吧，他现在跟老百姓说刺激消费嘛，他刺激消费的意思是什么呀？是政府想拿老百姓的蛋糕，对吧？我现在在银行里边存着150万亿，他天天着急让大家花钱，他垫着老百姓的蛋糕。那我现在呼吁给老百姓增加收入，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要分中共的蛋糕，从中共的既得的收入里边分一部分给老百姓，对吧？那是他分老百姓的，抢老百姓的蛋糕，还是老百姓能分他的蛋糕啊？在中国，您说这事儿有可能出现吗？这是两个原则性问题啊，这是方向是反着的，他只有拿你蛋糕的份儿，你永远也拿不到他的蛋糕。所以说这件事儿，这是原则性问题啊，这是不可能出现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在这儿呢也衷心的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复活节假期啊，希望呢借助这个节日，大家对基督教啊，包括对复活节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也都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体会啊，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一个节日啊。在这儿呢也衷心祝愿大家在这一周的假期当中，大家呢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然后也希望呢我们在那儿啊少下点雨，多点晴天啊，我们也获得一个愉快的假期，充好电之后回来呢给大家继续精神饱满的来做节目。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儿，跟大家说一声咱们假期后再见。